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好，我系宋应勤。在上星期的节目里面，西澳一间移民中介公司安居移民中介他们的商业拓展经理兼教育中介叶丽婷小姐呢，就转述该公司回复我提出有关移民偏远地区的提问的。因为当日时间紧迫的缘故，所以呢我当日问的问题在今天继续会为大家来到播送的。我记得在当日我也继续问叶丽婷小姐，就是关于过往在临时移民签证里面有所谓的489同埋187嘅类别嘅，咁但系而家已经由494同埋491嘅临时类别嚟到取代，咁究竟佢哋有啲咩分别呢？如何提升啊申请人佢哋可以较容易成功申请喺偏远地区移民嘅机会呢？我哋听下叶丽婷小姐转述佢哋嘅移民中介提供嘅答案啦。
咁相对于489签证咧，491签证嘅打分系统咧系更为宽松啲啦。咁同时491同埋494签证咧，都系希望将人才可以留喺边远地区居住啦，例如珀斯、阿德莱德。咁如果签证持有人嘅个人情况发生咗变化嘅话咧，就需要在14日内通知移民局啦。
一般来讲，譬如说新的打分的制度的时候，会不会有多人就说会更加容易的，政府会不会收得那么紧？你们的移民中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看法？
是的，根据我们的移民中介，咁打分方面都可以算係有所優惠㗎啦。咁相對於489簽證呢，491簽證嘅系統呢係做咗一啲調整嘅。主要呢喺州政府或者親屬擔保方面呢，491簽證嘅加分呢係有所提高啦。同埋政府都鼓勵啲學生啊向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方面嘅領域呢，如果係讀呢方面嘅碩士或者博士呢，都可以有加分的情况的。另外配偶加分方面呢都有所变化了。总体来讲呢，现在的总通过分数是65分。不变的情况之下呢，刚才讲过的这些州政府亲属担保加上学习的领域啦的分数提高呢，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申请者呢拎到更高的分数的。但是有一方面呢，大家意见不同的，就是在配偶加分的规则上呢都有所变化。所谓的变化呢，就是通过职业技术评估和配偶和单身申请者都是同样可以获得10分的加分。但是申请者和配偶必须同时通过这个技术评估才可以加到分。即是说如果自己的配偶是不可以通过到这个职业技术评估的话呢，都会连累到申请者不能获得这个10分的加分的。咁从伦理角度嚟讲呢，会唔会有啲学移民申请者呢喺选择配偶方面啊，都会考虑揀一啲职业比较相关㗎啦，同埋成绩比较好嘅配偶作为自己嘅择偶条件啦。
呢个门灯户对喎。
好似係呢种概念咁啊。
有冇人咁样讲㗎呢样嘢呢？
而家大家讲，我哋啲同行都喺度讨论緊呢样问题啦。
Okay.
所以呢个新嘅491签证呢，喺配偶加分方面呢是有所变化的，就是配偶和申请者都是需要通过这个职业评估。
没错。这个新的移民方案出来，有没有对西澳某一些人士来讲特别是著弱呢？你觉得
这个新的移民签证一发表出来之后呢，为西澳带来一个相当之好的消息啦。尤其是已经身处于西澳的留学生来讲，这个是更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啦。
是。
咁受新政策影响的主要群体就应该是这一类已经在西澳的海外留学生啦。咁对于留学生来讲，获得永居签证的前景啊，是选择留学目的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来的。咁2017年之前啊，即是珀斯仍然是边缘地区那段时间呢，咁187雇主担保签证呢是相当之热门的。咁享有这些毕业后通过雇主担保跟住申请永居签证的优势呢，当其时啊是吸引了很多主要城市例如悉尼、墨尔本毕业了的学生呢来到西澳申请这个雇主担保签证的。 但是呢，自从取消了这个边缘地区地位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留学生逃离西澳了，转向其他的边缘城市，阿德莱德啦，还有 Hobart 啦等的城市啦。咁当其时呢两年呢，其实对珀斯嘅国际教育市场呢係造成咗相当大嘅冲击㗎。
嗯。
咁而家呢就11月16号之后呢，西澳喺技术移民同埋雇主担保都属于边缘地区嘅角度嚟讲呢，珀斯相比于阿德莱德同埋 Hobart 嘅呢个边缘地区呢，嗰个政策优惠上係非常类似嘅。但係如果选择嚟珀斯嘅话，可以享受到更方便的都市生活啦，即是讲如果要翻翻自己的亚洲国家咧，啲航班咧都比较多啦。
嗯哼，
加上一个最重要嘅系西澳同好多嘅亚洲城市系冇时差噶，所以呢个系相当好嘅一个优势嚟嘅。
系，我知道好似同啊呢个香港好似冇时差嘅系咪咧？
香港、中国、东南亚都系。冇时差，
系哇，真系相当之好啊！咁同埋较早前你都讲过咧，就话喺西澳咧，如果揾到工嘅话咧，就50,000+嘅年薪咧，系好普通嘅啫，咁样系咪啊？
系啊，系好正常
嘅，好正常嘅情况嚟嘅，
所以好容易达标啦吓。
系嗱，问题就系、是、虽然系咁样样，即系咁，其实西澳嘅政府咧系要边一类型嘅技术移民啊？
喺西澳州政府嘅呢几年都有出现咗一啲变化嘅。
嗯哼。
在2017年签证改革之前的配套措施呢，就是州政府当时呢将技术移民190签证的担保清单呢是削减到剩下18个职业，主要都是一些医疗和护理方面的、
嗯、
但是大幅度削减了之后呢，那个留学市场日渐萎缩，州政府就推出毕业生的州担保职业清单、
嗯、
就是鼓励一些学习硕士课程以上的留学生定居西澳，当其时是没有明显偏好边类型的专业技能的。
是，
但是今年五月份开始呢，州政府的工作旅游和技术革新部门呢就大力宣传着这个 STEM 的领域啦。STEM 即是说着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这个领域啦。那这个 STEM 的领域呢就是可以帮助西澳应对未来的挑战啦。所以啲人可以在几种领域啦有更好的发展啦。
既然有咁多竞争嘅时候咧，好多譬如话系作为一个移民啊，或者一个嘅申请人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会同啲移民中介讲一样嘢，就话：，哇，我个申请咧可唔可以快啲咁堆啊？又或者咧，你可唔可以担保咧，我系如果咁样申请法嘅时候咧，就一定会早日批出噶？会唔会有遇到咁嘅情形啦？
首先咧，作为注册移民中介咧，我哋呢个行业规范系唔容许移民中介做出一啲超过可以控制範圍之外的承諾的，即是說如果沒有100%的把握呢，是就不可以去承諾了。那幸好呢就是簽證的結果和受理的周期，即是說幾時會批的這個時間呢，
是
就不是移民中介可以控制的。
Okay。
一般我們都不會很肯定地給一個答案這些來諮詢的申请者啦。
嗯哼，官大，你哋可以控制啲咩咧？我先问到呢样嘢啦。
可以控制啲咩？就系所需要准备嘅清单咧，就系确保所有申请者佢所提供嘅资料系同所要求嘅资料系相对嘅。
即系最简单就唔会话即系申请嗰半年啦，然后先再话俾你听。哎呀，你嗰阵时唔记得交边啲边啲边啲啊，即系咁样样啊。
系啦，咁就显得唔系好专业啦吓。咁有几种可以承诺嘅，就系根据我哋多年嘅经验咧。就可以提出两个建议啦，就是首先我哋要俾准确同埋客观嘅建议俾啲客户啦。
系。
咁澳洲嘅移民法咧系相当之复杂嘅，如果冇经过专门嘅培训同埋实际嘅工作经验咧，喺一啲签证嘅细节方面咧系好容易俾人误解嘅。所以如果一旦误解，就会影响签证的申请进度啦，同埋成功率啦。咁大家都知道，移民对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嚟讲，是一个非常之重大的决定嚟噶。所以咧，我哋就建议申请者在申请之前啊， 最好先諮詢一啲有經驗嘅註冊移民中介啦，獲得專業同埋正確嘅建議啦，咁就可以走少好多彎路啦。
係啊，唔使嘥時間啦，最簡單就係啊。係
啦，係啦。另外咧，就係最好申請者可以完全配合啦，喺遞交申請嘅時候咧，盡量將所需要嘅資料咧都準備得充分啲，咁就可以俾嗰啲簽證官咧一睇就知道冇問題。可以容易批一个申请，咁就会快。
另外亦都知道西澳州政府亦都推出咗一个叫做州政府推荐技能签证计划嘅。咁其实详情系点样啦？咁喺申请嘅过程里面有啲咩唔同噶啦？
咁呢个 state nomination 咧，其实就系一个州政府担保啦，佢只系一个签证过程嘅一个环节嚟嘅啫，而唔系制定或者系管理独立嘅签证种类。咁喺某啲技术同埋商业投资类别嘅签证申请过程中咧，咁申请者咧系首先系需要获得州政府嘅提名同埋担保啦，然后先至可以被邀请申请某一啲嘅相关签证嘅。
系，
咁州政府系可以设立自己嘅担保职业清单啦，同埋担保条件啦。
嗯哼，
咁喺西澳州嘅190州担保清单同埋毕业生担保职业清单咧，都系需要州政府提名嘅。呢、这个环节嘅，
咁至于嗰个担保嘅清单或者嗰个技术嘅清单，就可以翻就西澳政府嘅网页嚟到去揾到嗰种嘅情形噶咯
吓。系啊，即系有唔同嘅州政府咧，佢嘅担保清单都有所不同。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我知道有啲学生咧，佢哋就系喺西澳读紧书嘅，咁于另外有啲问题就话，喂，我可唔可以带埋我太太啊，或者带埋我先生一齐嚟读书啊？我读紧书啫，咁但系我太太可以照顾我仔仔，我仔我女女咁诸如此类啊。又或者如果系咁样缘故嘅时候，佢哋可唔可以同时间做嘢啊？如果有人咁样问你哋嘅移民中介，你哋会俾啲咩答案佢哋啊？
咁其实咧，目前为止啦，绝大部分嘅臨時簽證啦，都係可以允許帶住家庭成員一起申請嘅。但係咧，所謂嘅家庭成員咧，就係有一定嘅標準啦。咁、家屬咧作為副申請人嘅話咧，通常都可以同主申請人係享受到一樣嘅工作同埋學習權利嘅。
OK，
例如僱主擔保簽證嘅副申請人咧，通常都同主申請人一樣，都係可以工作嘅。
係
咁。学生签证的副申请人呢，例如自己的伴侣啦，都是需要满足学生签证的限制啦，就是每个星期不超过40个钟头的工作时限啦。
是。
不过特别要注意就是有些临时签证，譬如说旅游签证和陪读签证是没有工作权利的。
Okay.
因为陪读签证就是有些小学生，因为6岁之后就可以在澳洲读书了嘛。咁有些自己的父母啊都会跟埋嚟当是陪读啦。咁呢类的陪读呢，他们是没有工作权利的。所以持有这个旅游签证或者陪读签证的人呢，他入境之后千万不要因为赚少少钱啊而去打工啊，如果是被捉到的话，是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移民记录的。
是，那么后果可能会被人逮走的，即是这样说，即是被人遣送回到原居地的了。
其中一个可能，而且都会影响将来再入境的机会的。
是 ,OK。好，我们很多谢呢，就是西澳安居移民教育住宅教育中介呢，就是叶丽婷跟大家为该公司的移民中介呢，是代答有关西澳移民一般的情况的。
多谢你 ,Thomas。
好。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